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鬼扯淡节目，我是 Joe，
我是庭宇。
那个今天呢，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特辑啦。那虽然说有一个特辑，其实之前我们有录了，但是录了之后发生了一个灵异现象，就是两个人录了呢，有一个音轨是不见了，所以呢，我们就只好重新找机会再录。那刚好呢，又遇到一个防疫的状况，所以目前呢这一集很特别，我们是透过一个空中连线的方式来进行录音，我们完全遵照那个福利部的一个防疫措施来进行这样子。
但是事不过三了，如果再发生一次灵异事件，我们可能要去拜拜了。
我觉得不止拜拜，这个特辑就不要录，代表我们这个特辑有一点状况吧。对对对，已经录了好几次了这样子哈。那为什么要录这个特辑呢？
五月份有一个重要节日，虽然它过了。
哦，你是说母亲吧？
啊，对啊，母亲节。
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聊一下那个恐怖电影里面的一些母亲的一个主题嘛，对不对？
对啊。
那既然聊这个主题的话，哦，对。那聊到这个主题的话，庭宇有没有什么口袋的名单可以提供给我们参考？
我们其实讨论的比较久，要做对比的是一个日本片跟一部美国片嘛。日本片的话，就是《鬼水怪谈》，黑木瞳主演的。那美国片的话是《沉默之秋》，但它的原本是电动改编的，那它的电动其实是日本团队。但是改编过后，当然就有一点，我们待会会谈，有一些美国的家庭跟美国母亲的一些特色在里面。
嗯哼，我这边说明一下，那个因为在家里录音的关系啊，那个猫咪在旁边啊，所以各位如果听到那个收音里面有猫咪的声音，不要太压抑。
那个
那是猫咪的声音，
给听众有一种被俊雄拜访的感觉。
有有有，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很有兴趣的发出声音来。
那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谈到，就是说母亲跟恐怖片好像是有点冲突的，但是它又一直出现在恐怖类型、恐怖电影的类型里面反复出现。那我们挑这两片，其实我们想要谈的事情，其实是要透过这两部片的一些主要的设定，其实要谈的是恐怖片有一个部分，特别是关于母亲的，它都会一直不断谈到母亲的牺牲跟救赎。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挑这两部片的原因。
嗯，其实恐怖片里面有蛮多跟母亲相关的主题。那刚刚庭宇也提到说，就是特别挑这两部电影是主要作为一个对比。那我们其实挑了一部日本跟一部美国电影嘛。
对啊。
对，那日本是哪一部呢？
《鬼水怪谈》。
那美国的呢？
《沉默之秋》。
那《鬼水怪谈》跟《沉默之秋》调性应该两部是蛮差别蛮大的哈。那我们是不是就先从《鬼水怪谈》来聊？
好，《鬼水怪谈》其实我们在搬家的那一集其实有稍微提到了，因为他住的主角是一个单亲妈妈，那因为离婚过后经济压力的关系，所以他就租到一个比较便宜郊区的那种很大型的集合式的住宅大楼里面。那从这个片的调性，就是那种早期日本片很经典，阴暗，然后步调很慢，配乐很少的那种模式，其实你就会感觉到这个大楼里就是这样很阴森，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活力的感觉。那虽然有一些邻居，可是你就会觉得邻居之间的互动也很不频繁。那这个其实就是有点回应我们之前在说，有一系列恐怖片，就是日本的恐怖片，它在塑造那种都市人隔绝的感觉，你隔绝，但是你又需要一些支持系统。那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人帮忙。那所以这个故事的基本的设定就是这样，就是那单亲妈妈带着她女儿住进这个大楼之后，开始遇到一些跟水有关的灵异事件。
嗯哼，
那我记得我有一集也提到水，其实都是跟灵界比较有连结嘛。
对。特别在日本的影片里面，它就很容易跟灵界有一个连结性。
对，所以这个《鬼水怪谈》应该也没有剧透的问题啦。但是那个时候我记得看完，就是大家有一段时间都很害怕自己家里的水塔。
那讲到水塔，好像庭宇有曾经住过那种会漏水的地方的经验，是不是？
对啊，但它不是水塔的问题，就是也是一样是大楼，然后水出了问题，所以我跟我楼上那一户是地，它是地上的水管喷水，然后我们家是天花板的滴水，然后就跟鬼水怪谈的情况很像，就是你没有办法判断发生什么事，你想要去找人维修这个漏水，那大部分的住户都不太愿意配合你，所以他不想把门打开让你去检查嘛，所以那个情况是很像，所以大楼漏水其实本身就是一部恐怖片。
是是是，而且通常水的一个意象也跟母亲其实有比较紧密的一个关联性的。
嗯，对，你说像怀孕啊、羊水啊，或者是这种
哦，
帮小孩洗澡，就是那种有点照顾的那种感觉，
甚至有一点进化啦、混沌啊，它其实意象还蛮复杂、蛮多的。
对啊，但是提到水塔，我们就一定要提最近。也不是最近，前一段时间
蓝可儿吗？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我们远距？
对
对，我们真的没有面对面哦。
哦，
远距心电感应，
对，连视讯都没开这样子。
对了，蓝可儿也是最后被发现在水塔里面。
嗯哼，
嗯，所以那段时间水塔真的很恐怖，就是对看恐怖片来说有阴影。
水塔好像一直都是某一种恐怖片的一个相关联啊。那当然，我们今天谈的这一个水塔是跟母亲有一个关联性了、啊、哈、
嗯。
那这个其实跟我们之前谈过，就是说没有办法得到一个社会系统的支持。我还记得母亲带着单亲小孩，然后跟水很有关系。其实有另外一部电影，就是那个日本的电影来了，我们好像之前有提过这一部。不过当然，它整个的一个讨论啊、调性啊，包括后来那个鬼怪的概念啊，它要触及的议题其实都很不一样。
对，那一片是要谈有一点点都市跟山嘛，就是就是日本的那种都市化跟原本的乡村跟森林之间的那个连结断裂，所以你有一种无法解释的东西从那个地方一直跟着你到都市里面来。那都市里的生活。虽然我们今天不是要介绍那一片，但是它就是都市里的生活，就是一种虚假的，然后网络上建构起来的，就是假的人际关系。它跟原本对照在山区的那种小村子的，就是人跟人之间互动的关系是很不一样。
嗯，不过有趣的是，它跟《鬼水怪谈》的一个连结就在于，好像是对于父母亲哈，对于小孩照顾的一个比较没有办法，好像比较妥善的去照顾小孩，对于小孩的照顾有一个疏失的部分。这个大概就是，在日本的电影里面，特别是涉及到亲子，有时候会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啦。
对啊，所以就会带到日本恐怖片里面的母亲或是父亲的角色，他可能为了弥补之前的疏离啦、冷漠，或是犯错，或是某些不足够被称作家长的部分，他的结局通常就会选择牺牲，透过牺牲来完成救赎啦，除了救他的小孩，也是拯救他自己。
哦，那如果这样讲的话，在我们还没讲到那个美国的沉默之丘之前，其实我脑中就闪出了两部韩国电影也跟这有关，一部是《衣橱》，橱是那个衣橱的橱，其实他就在讲衣橱啦、那另外一部就是那个《鬼妹》，妹妹的妹，其实两部都是在讲那个照料对小孩的一个疏失，或是没办法好好照顾，然后他造成的一些家庭里面的一个问题，而且都是当然一部跟灵异有关，另外一部就不是了。
嗯。
对
啊，家庭内部，家庭内部也是很常是恐怖片会出现的主题，就是鬼只是一种让家庭内部的问题凸显出来一个很具象的方式啊。
嗯哼，那天宇要不要稍微讲一下那个《沉默之丘》呢？为什么选《沉默之丘》？
《沉默之丘》，我们刚刚有提到，它本来是日本的一个电玩嘛。那在电玩里，其实主角是父亲。父亲是一个记者，他是去试着 解答这个谜团，但是当他变成美国电影之后，他的主角变成了妈妈，然后这个家庭是领养这个小女孩，那这个家庭的收入状况其实看起来是不错的，那只不过这个领养的小女孩一直都有噩梦，就是她会画一些奇怪的画，然后她会一直做噩梦，或者是我忘记有没有梦游，那这个妈妈她为了要 解答这个事情，他就开始自己去调查，然后最后好像从他女儿的梦里面，他知道了一个地名，就是沉默之丘是一个地方，
嗯哼，
所以那个妈妈就主动开车载着这个小
带着小朋友过去了，嗯，
对，他试着主动的要试着去解答这个谜团。
所以换句话讲，一个妈妈是比较被迫的，因为婚姻关系的一个断裂的缘故，所以她必须要到一个比较，如同婷宇刚刚讲那个比较不好的一个住宅区去居住。嗯、但是沉默之丘这边，她展现出来反而是一个比较主动的，她希望能够帮忙这个女儿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比较积极的带领女儿去到哦她所指示的一个线索的一个地点。
对啊，就是一个是没有选择，到了最后他最后做的选择也是被迫的。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在他还有主动权的时候，他就做了这个选择，那主动的去接近这个谜团。
嗯哼，那所以其实在不剧透的一个状况下，我们也可以说其实这也呈现了后来两者的一个结局的差异性啊。
结局的差异性，结局、结局是蛮接近的，两个妈妈都留着。
对，但是有人离开了嘛？
啊，对对，是是是，我们有上一次我们也有聊到这个话题啦，就是从日本的角度，我们说父双亲就是双亲自己的牺牲跟救赎，他最后选择了透过牺牲来达到救赎，可是那个救赎更多的是以自己出发的，就我为了要弥补之前犯下的过错、所以我牺牲我的生命、那挡住这个恐怖的存在，让我的小孩可以活着。但我们也知道嘛，这活着的小孩来说也是一种创伤啊，他也是有一些未解的疑惑啊，就是他反而有可能十几二十年后再回到这个地方去探寻他的母亲发生什么事，那他也有可能再被卷入一次这个类似的内容。
嗯，这大概是日本的一个很喜欢设定的一种叙事的一个方式啦。那相较于这个，我们刚刚有介绍一些跟这样的主题类似的，那沉默之丘方面呢，其实我们在上一次录音里面就有提到说，好像也有那一种就是像沉默之丘的母亲是很主动的去想要解决问题嘛，可是有另外一类好像是把问题带进来的，
比如说
夙愿啦，或者是我们说那个那个灵异的那个叫什么那一部，Paranormal 那个
鬼入境是吗？
是鬼入是啊，灵异实录，
灵异实录，
我有点忘记了。就是那个，其实到结局你会发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其实是他是被等于是被妈妈或被奶奶所阴了、用你的一个说法。
我们不是要讲一些比较正向的吗？免得又再发生灵异事件。
希望这一次录音能够成功。好，那那两者其实我记得当时在看《沉默之丘》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设定，就是说一旦进入到某一个时间点，那个整个城镇呢就有一个改变。那这主要是因为那个里面那个小女孩，其实她有一个很特别的设定，这个设定跟日本的他好像是设定成另外一个不是他女儿的这样的一个灵异存在是不一样的。
对啊，因为沉默之丘的设定是他们到了那个事情发生的地点嘛，那在事情发生的地点，他其实就有那个过去跟现在交错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可是鬼水怪谈的时间线其实是固定的，就是他的鬼魂的存在跟主角的存在是在同一个时间，所以那个事情的发生是不断连贯发生下去。
而且感觉起来，鬼水怪谈好像是妈妈借由在处理别人的事情，以便能够其实同时在处理自己的事情了。可是沉默之丘看起来，他处理的就是他女儿的事情，但是这一个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他必须去了解的。那这也跟那个其实《沉默之丘》里面的那个女儿应该是领养的有一个关联性。似乎在美国电影里面，关于领养的主题常常会出现一些很特殊的一种 恐怖性的主题。
美国的啊，你说领养恐怖的主题，我就想到那个 Orphan， 就是因为最近网络新闻又跑出那个女主角的画面，有点吓人。
哦，你说那个很可爱绑着两个辫子的、那个，
对对对，他说好像是说他们要不要拍第二集之类的。
哦，孤儿院的第二季。
但是我们其实刚刚就 提到的话题是，我们说为什么《沉默之秋》它改编成电影之后，它有一些美国的特色，就是你看那个主角家庭的设定，就是他们大概是中产阶级以上，大概是蛮有钱、我们说那种郊区 suburban 郊区的有钱人，对不对？你看那个爸爸。爸爸跟妈妈都各自有一台车，他们的房子很漂亮，然后他们有那个、他们有那个办法，就是可以一个人不要工作，就直接去解决这个谜团，那另外一个人可以继续远端工作那种感觉。所以他大概就是告诉你有一种、知识分子，然后收入很不错，住在郊区，那他们对于家庭的想法就会变成是他可以接受领养。就是他的家庭的组成不一定 是透过血缘组成，他可以有领养。那领养这个部分，美国的家庭的一个特色，就是我们也知道、美国离婚率很高嘛，所以美国也不会说强迫说就是父母一定要一直在一起，所以父母是可以更换配偶。那更换配偶就是算是人类学会关心的问题嘛，就是更换的配偶有些时候你还是会叫换妈妈的现任丈夫叫。可能会叫爸爸，可能不会，就是更多的就是叫他 uncle， 叫他叔叔，或者是就是用这种称谓。所以对美国来说，家庭然后亲属跟亲属称谓，它都不是固定的，它其实是可以，它是可以替换，某些地方是可以替换的。可是如果你要再去看很多的美国的恐怖片，其中另外一个除了母亲之外，很常出现的主题就是，我想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
哦，一个找寻的一个，
对对对，然后找着找着就出事了。所以美国人
不应该找的。
对啊，所以美国人在人类学的研究，其实美国人的家庭很有趣。他们一方面的开放性没有像汉人的那种血缘宗族的概念那么集中，就是每一个人出生都在每一个位置，所以你的亲戚、你的家庭的组成都是你生下来其实就差不多决定好了。美国是比较弹性的。可是另外一方面，美国又很在意血缘 DNA， 所以美国大概前六七年前最流行的一项那个生日礼物就是送人家那个、DNA 检测组，
检测
DNA 啊，然后
看你的先从哪里来这样。
不止哦，很多验出什么送女儿 DNA 检测，一检测你不是爸爸那种，验出很多没有血缘关系的，对吧、啊？这个都有新闻。所以这个部分在《沉默之秋》其实它就有点体现出来了，就领养小孩，然后这个母亲其实很对这个小孩的爱是很多的，所以这个小孩虽然有很多问题，但他的第一反应是他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他并不是说那我把这个小孩送回去孤儿院，我换一个小孩。
嗯，
对啊，他的选择是很不一样，所以某种程度他的选择就是告诉我们 ，OK， 美国人觉得理想中。母亲或者是家庭的爱是怎么构成？
那相较于这个的话，日本好像就比较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没办法像《沉默之秋》的母亲这么独立哈。日本的那个你说黑木瞳所演的那个角色，似乎一旦在婚姻关系中有一个断裂了，有一个没办法延续的部分，似乎在不管在职场或在很多方面上，他的那个弱势的地位就会不断的被展现出来。好像还是能需要有一个男性的一个主导的位置，或是怎么样的一个家长父权制的一个存在，才能够稳固他在整个社会里面能够被看待、平等看待，或者至少能够被接受这样的一个面向。那这跟刚才《沉默之秀》部分应该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了。
嗯，对啊，这我记得之前有一些网络的文章或是研究，其实就有说日本的。第一个是日本的女性通常读女子短大，就是那种两年就毕业的大学，然后进一个会社，然后进会社说结婚之后就她就离职带小孩嘛，早期的状况是这样。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你如果离婚的时候，你的工作经验的累积，然后你对自己专业技能的自信，或是你的一些选择，其实都相对的变少。 所以之前就在前几年又有一个有一些调查，他们发现很多单亲妈妈就是带着小孩住那个网咖，日本有一些网咖是可以洗澡24小时，就租一个房间那种，然后他们就是因为那个是最便宜的居住地嘛，那很多单亲妈妈就带着小孩住在这种地方，然后甚至有很高比例这样子的单亲母亲其实就是从事我们说的成人的行业，
他们就是人与人的连结啦，不是吗？最近的一个
okay,
新的名词
啊，有我刚刚想说你要说什么，害我紧张了一下
啊，就是人与人的连结，对，
嗯，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那种人的能动性跟选择，在那种日本的女性跟美国的女性，其实这当然是刻板印象啦，不是具体的套用在每个人身上。但是就是你大家可以看到一些流行文化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报道呈现出来的差别其实很大。那当然一直不断强调日本的女性会有这个困扰的原因，是因为她离她的支持系统很远，很多都是从不同的区域去到东京，去到大城市，所以她其实如果脱离了先生，她可能就没有任何支持系统。那除非你选择回娘家嘛，回到乡下。那很多的电影就会告诉我们，因为就是这种东亚的家庭式的教育，其实小孩都不太，通常不会太愿意选择回到家里啊，大家就会想尽办法在都市留着，对不对？虽然都市不是你的家，但你还是想要留在那个地方，因为留着某种程度证明了你自己的主动性，因为你没有再回去到家。
对，哎，那如果这样讲的话，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个观点就变成是说，其实在《鬼水怪谈》里面，他跟沉默之秋的妈妈很不一样。似乎我们看到结局是，他就代替了怎么讲？他就去等于就是他接受了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就是让女儿回到最后是回到丈夫的那一边去，因为其实她跟丈夫一直在打那个监护权的一个官司嘛。可是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支持系统也没办法支持他，那在很多方面上他也得不到一个援助的话，是不是这个结局也告诉我们说，对他来讲，他反而是让女儿或许能够到资源比较丰沛的那个地方去，所以他选择的就是把女儿给交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啊，但是以电影的叙事方法，他是有一个主动性的牺牲，然后才把女儿叫出去。所以他的救赎其实是母亲的救赎，其实是来自某种程度是救了
那个部分。
对，但他也主动做了牺牲，所以他也救了他自己的那个部分。
嗯哼，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还蛮配合我们今天的那个母亲节主题了哈，就是两边的母亲都是非常的主动。然后很至少是主动选择积极的去为自己的子女争取，或者说寻求那个问题的一个答案，或甚至是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啊，这样够正向了吧？
这样对，非常非常算是非常正向了。
我们第一次那么认真的鬼扯，那么认真正经的鬼扯，试着把它保留在正向的轨道上。
嗯，不过这、那个。透过那个空中这样的一种连线的一个对谈，的确真的是不太容易耶。我现在才知道说广播节目里面那种call in 啊，然后两边对谈，那真的是需要一点技巧，需要一点能力的一个方式。
少了一点眼神的确认。
对对对对对，有时候刚开始我们两个还会抢话这样子。
哦，
对，因为
难免的。
嘿，因为停顿点不太对，就搞不清楚。哎，现在是谁要讲话？
那我们
好，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其实要谈，我们就说刚刚的鬼恐怖片的恐怖跟冲突，然后跟今天我们想谈的，其实是希望从里面看到一些比较正向的内容，包含两个流行文化里面怎么去塑造母亲的牺牲跟救赎，然后两边的社会或者是家庭对于母亲的支持或者是她的态度，其实我们试着做这样子的比较了，就是透过恐怖片，还是一样我们鬼扯嘛，把恐怖片讲得好像很有正向的教育意义，但某种程度它是反映出一些焦虑了，就是
是
这两 这两边的人，就是从母亲的角度来说，他们都有一些没有办法被解决的焦虑，所以他当他变成恐怖片之后，他的剧情也好，或是他的桥段才会有一点点惊悚或者是吓人的成分在里面。
嗯，不过至少里面最后都闪现了某一种母性的光辉啦。
对啊，这两部片都非常过瘾。
嗯，
对，非常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母亲的主题是不是就完结在这一个很光辉，然后很温馨的一个部分哈？我们的鬼扯就从恐怖的一个主题，恐怖电影的母亲主题，连接到最后温馨啊，然后很慈爱的这个面向上。
对，保持正能量结束。
哦，对，然后当然要听从那个防疫规定，好好防疫了哈。
对，没错，大家都要待在家里。
好，那今天的那个鬼扯蛋就到这里。然后我是 Joe，
我是庭宇，
谢谢大家的一个收听，谢谢，
拜拜，
拜拜，拜拜。